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7月18号，公元2003年9月1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呼吁，为促藏中和谈，不应再视中共为敌。伦敦举行英藏建交100周年庆祝活动，美高级官员批评中国人权倒退，人权组织对德国总统访华表示关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敦荣不弃呼吁，在符合和平非暴力的中间路线下，为尽早促成藏中和谈，不应再视中共为敌。西藏流亡政府第12届内阁首席部长桑敦荣不弃在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召开的第3天，按照议会第5次会议表决的议案执行与否，今年6月前达赖喇嘛特使第2度访问中国和西藏，使藏中关系出现新的缓和迹象，但未能促成实质对话，以及如何更有效促进藏中和谈等方面的问题上表示，藏中和谈在短时间内很难进行。对此，目前建立相互间的信任是重中之重。他说，为此一目标，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桑敦荣不弃就有关西藏的政治状况还继续表示，目前继续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将会对促成和谈带来长远的利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门就推动藏中和谈的部分相关事宜在会中所进行的汇报中，要求政府和人民继续展开有力的各项活动，在耐心和容忍的毅力下争取更好的结果，藏人在支持中庸之道的前提下同心协力共取成果。特别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议会、非政府组织、社会重要人士等应该对中国领导的态度和回应一致统一。现在部分中共官员认为应该尽早解决西藏问题，不应再拖，而另一部分中共党政官员和军委领导则继续实施旧政策，以各种理由拖延藏中和谈。在这方面，内阁部门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努力。桑敦荣不弃还强调，藏中在没有取得和谈之前，达赖喇嘛特使的再度访华计划将会继续努力争取。本台记者采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托密时，就内阁有关促进藏中和谈事宜的汇报是否满意时，他表示，尽管我们不再视中共为敌，藏中和谈也将很难进行，中方会实施一贯的政策，以各种借口继续推迟时间，淡化关系。不管西藏流亡政府怎样与中方发展关系，中国政府是永远不会有诚意解决西藏问题。中国政府是最容易背信诺言的一个国家。我认为，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在中共忽冷忽热的政策中寻求和谈是永远不会成功的。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英国和西藏建立关系长达100周年纪念日之际，伦敦举行庆祝活动。根据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慈善基金会网站消息，今天是英藏关系建立100周年纪念日。在英国首都伦敦，为庆祝这一意义重大的纪念日子，特别举行了一次研讨会，会中发表演讲的有部分著名作家和学者，相互间以问答式就英藏关系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研讨。1903年，以入侵印度的英国军队在阔罗诺弗兰尼斯杨哈斯班治的统治率领下，以西藏需向世界开放为建议进入拉萨，英国和西藏由此开始建立了关系。今天 在伦敦举行的研讨会中，主要以过去100年来的英藏关系、双方状况的变化、中共入侵西藏和驻印英军的撤退、现阶段中国已成为强国的局势等为主题，学者和作家间将结合历史和近代的关系做讨论，同时就近来达仁萨拉和北京的关系发展和未来西藏前景等问题上进行广范围研讨。今天在英国首都伦敦，就英藏建交100周年纪念日和西藏日两大节日庆祝会上发表演讲的学者和作家中，包括曾经发表过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状况历史演讲、亲自走访过位于西藏和喜马拉雅山脉的部分地区、同时就西藏问题出版过部分书籍的查理·阿兰先生、长期支持西藏问题、担任英国的西藏协会副会长约翰·比林顿和撰写西藏历史书籍的著名作家劳伦特·迪夏叶斯，以及就英藏关系方面发表作品的伯特日克·弗朗奇先生等。噶志恩社中国问题专家、曾驻香港和上海5年的约翰·吉廷斯先生、西藏问题专家慈圣夏加和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秘书长慈圣哲喜也在会中发表了讲话。西藏慈善基金会网站还报道说，今天早上7点，在西藏日庆祝仪式上，设立在冈伦布的西藏歌舞团和西藏康居新兴歌舞团在英国首都伦敦的匡威大厅里表演了西藏精彩的三区歌舞，同时向民众介绍了西藏传统的文化和艺术，加大了英国民众认识和了解西藏丰富文化的宣传力度。之后将于11月到12月之间在英国牛津、布莱顿、布里斯特等大学和中学以及展览馆等地继续展开宣传西藏文化、奉献歌舞等精彩活动。这次西藏文化表演团周游英国活动是由设立在英国的西藏慈善基金会组织和筹备的，为了让英国民众通过观赏进一步了解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从而支持西藏问题，该组织曾经也邀请印度、尼泊尔、俄罗斯等地的很多西藏专业人士赴英国为民众宣传西藏的文化和佛教。根据英国 BBC 报道，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本周四攻击他所称的中国的人权的倒退情况。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指责中国的新领导层在人权方面出现倒退，同时也质疑他们对改革的决心。 BBC 还报道，凯利在听证会上说，在2002年中国在其他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人权状况方面有所倒退，因此美国当局对此感到失望。他声称持续的违反人权情况是双方改善关系的一个严重障碍。 BBC 最后报道说，评论说，凯利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抨击是美国布什政权上台以来高级美国官员对中国所做的最严厉的批评。在凯利做上述表示之前一天，美国总统布什曾经与流亡海外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过会谈。不过观察家认为，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最新动作可能不代表美国对华政策有重大改变。虽然美国官员抨击中国人权状况，但是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则指责美国对中国采取安抚的态度。外电报道引述国际特赦的亚太事务负责人库马尔的话说，美国当局在过去3年来所采取的安抚政策使中国更大胆地继续违反人权。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根据大纪元网站消息，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尔9月11日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展开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德国的人权组织和人权活跃人士纷纷表示对劳尔此行的关注。根据国际大赦组织德国分部致信劳尔，呼吁其敦促中国政府改善其人权状况之后，总部位于德国 法兰克福的国际人权协会也于9月9号给德国总统写信，要求他们的总统明确为在中国的被迫害者呼吁。国际人权协会主席卡尔·哈芬说，中国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发动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对一个和平团体的系统的镇压。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问题上是无法以开放现代的国家的姿态出现。总部设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国际人权协会是一个跨欧洲、美洲、澳洲和非洲的世界性人权组织，在26个国家设有分部或工作组，在联合国和欧盟具有观察员身份。据驻京德国记者报道，约翰内斯劳尔是中国新领导层上任后的第一位正式访问中国的德国政界要人。他首先出访西安，于本周四抵达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劳尔向媒体透露，在和胡锦涛的会谈中，他强调了民主社会的重要性和宗教团体的自由。在给英文《中国日报》的提文中，德国总统写道，德国认为自由和法治安全对衡量发展程度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法治化和言论自由是政治稳定的前提。据了解，今天上午德国总统乘专机离开了北京，前往南京继续他的访华行程。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仰仁钦中义的缘起赞。
解释的方式呢，就是要思察的意思，思生威仪俱正念，思察的思，也就是观察，那我们现在的所作或者所行呢，是否有以正念而去行，以正智去行，是为共道善守护，思念则是诸法王，这两个意思。那如同《路行论》里面有讲到，就是应该要好好的，就是很专注的不要以放逸心来去造作这些思念的恶行为，因为思念的话呢，那一切的善法将会衰退。欢喜，很殊胜的修行者，他们呢在临终的时候，圣者呢欢喜，终者不畏，不会因有死亡而惊慌。失措的那种感觉，终不畏，烈不悔，下者呢，他不会后悔的意思。曾经有这样说过一句话，也就是说，当我们快临终的时候，假使我们能完全的决定，甚至于接受我会死的这个讯息的话，那自然而然我们就不用怕，我们就不用畏惧我会死的这个事实了。而且呢，我有些认识的朋友，那他对法有所会意，而且他确实平常也有实践这个法的内涵的一些修行者了，那他们呢确实在死亡的时候内心表现没有任何的畏惧的恐怖，而且他们已经完全的决定自己要死了，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遗憾疑惑。他们在病院里面呢，医生都不敢跟他说你有癌症了，但是他却有胆量跟医生说，没关系，只要是我患了癌症的话请跟我说。所以可见他这时候呢内心已经完全的决定，所以他可以接受这个事实，那他死亡的时候一定是很安详，不会很惊慌的这样去死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他还没死之前，他有好好准备有这样去学习做有意义的人生，所以他死的时候用不着任何的去疑惑遗憾呢。又加上我们是一个佛教徒，我们承认死亡生和死其实是一世再一世一世再一世的事情，这跟换衣服没什么两样，那又何必执着我会死的这件事情呢？那有一些人呢，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死亡的事实，他在快死的时候呢，他会跟别人要求说，拜托请你讲说我不会死。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仰仁钦中义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